这一块，最主要合作的应该是说管道圆明台一定是嘛，然后另外其实我这边接触的都是比较属于地方性的，但是我现在比较在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不一定是要我们找媒体，我现在跟我承办其实有聊过，是说我们做什么活动让媒体来主动来报道，这个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想要做的哈，就是让媒体主动来关心或来报道这个活动，这是我比较想做的。那另外在我们
科长，
科长，可能在新闻这一块哈，你可能不是专家啊，也不是专业，所以你们在选人才的时候，不管是你们要征才的时候，这个部分我是本席建议啦，是不是考虑一下，既然没有公关的一个非常有专业的人才的话，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哦，否则的话刚刚我们三号席也提到了，你怎么行销，对不对，连编预算都没有编了，我们吴鸿祥怎么跨出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耶，你自己做这边忙自己做，没有人知道，请问一下怎么推销吴鸿祥的所有的事情呢，当然不要有那些负面的报道了哈，最好是正面的报道，正面的议题我可以建议你多用点脑袋瓜，每个月可以想一个议题嘛，那媒体不光是做圆明台嘛，什么要主动他不会理你了，媒体不会理你，你要主动去找媒体哦，这个是给你一个建议哦，那过去我还没当代表的时候，我就专门负责这个新闻媒体的部分哦，当然这个我也蛮遗憾没有编这个预算哦，我觉得未来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做，否则的话现在网络也行销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啊，我跟各位报告，我在今年一月份我在乡长的信箱里面丢个议题，到现在没有回应给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应给我的啊，到底谁在处理哦，我第一个议题在那边没有人理我，更何况是民众，更何况是外面的人士，没有回复，所以等于说你们人家的反应，人家的一些意见你们都置身之外不理会啊，我讲这个概念了哈，建议你哈，建议你这个多思考一下，好，谢谢。
三号席，我谢谢七号席哈，终于有人跟我可以跟我互相对应了哈，那可见的媒体的重要性哈。刚才我原先那个七号席他提到的部分，他讲的是他有一个重点讲到媒体养成、人才养成这个部分，我觉得分两个层面去讲了哈。媒体是需要去好培养感情的，好，就如同七号席他讲到说，你要去主动啊。我自己从圆明台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关系如果都打不好的时候，他如何在帮你在你自己的文化里面，帮你在你自己的活动里面去增加你自己想要对外提出的一些论述啊，这是很难的。那我这边也跟科长做个经验分享了哈，那媒体这一块部分当然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最起码哦，你自己一定要往这个媒体行销，尤其是在他的不管是平面媒体也好，电子媒体也好，好，包括电视媒体，因为圆明台它是全国原乡服务性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想的不是说圆明台不好，而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媒体形象你要打的是汉人的市场啊，我们的观光，我们的产业，我们要这么多的消费者来这边消费，如果说我们在卖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让他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诉求跟我们的理念的时候，科长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部分你自己要有，一般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媒体库啦，就是说每次办活动什么时候会主动去邀约，有的是不见得是要用钱，那是人情的问题啊， 当然你如果说回到电视台的部分，当然他们是属于商业性的，那他使用者付费一定有他相对的付费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可以逐年去慢慢去那个推嘛，不是一下子说要打下多少钱的媒体预算，不是这样子的。好，这个你自己可能要好好去思考一下。那几个圆明台，我在过去不管是新闻部也好，好我们的节目部也好，台长那些我们都很熟啊。那常常就是说这个部分，你也可以借由我的力量。我们就是说，如果说下次请圆明台来，不要只是来这边啊，只是个例行公务来报道地方的产业啊，好，或者说啊时间地点啊什么时候，那这个很多东西都要去导入的，包括乡长的媒体形象，你也要一定也要带进去啊，对不对？让乡长在全国性他有可以提高他的知名度。好，他的形象。那刚刚那个七号姐讲的也是很清楚，不要老是报道来这边都是报道一些负面的，好，多去制造一些正面的气息啊。我们这样五风向，我们才会复苏活络起来。所以说媒体真的是非常重要。那我希望说科长这个部分，我知道你很辛苦，就是一直在就是追着自己的业务哈，然后的进度这样子在跑。好，我相信但是在这一块部分，如果说你能够放点心思下去，看看怎么样去整合我们属于我们这五峰乡媒体啊，保持跟他们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媒体的公关，好，媒体的那个预算的编列，这个好，碰到什么大节日你主动去邀约嘛，他不见得一定是来播报嘛。好，有时候他不见得他没有跑线，他没有跑新闻的时候，邀请他一起来，那招待他，对不对？然后让他深入，你这样子关系下去的时候，下次你再来，不是他来主导我们的地方，是你来去主导媒体，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另外我再提一个刚刚我们二号席所提到的那个侵权摊商的一个管理办法哈。那当然我也是非常开心那个今天工作已经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哈。那本席现在还是要回到摊商的管理办法租金这个部分哈。我在想说很多的作业都是比较硬的啦，就是比较程序化的啦，包括有没有可能说在这个租金部分哈，我们在协调有人性面的人性面的一点部分，说科长这边你可以针对这些摊商，不管是他们是从一个礼拜的营收，或者说一个月来。哦，你们用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去收，再来一个说，我们五峰乡绝对不会是拿摊商的租金当作是我们的经济的来源嘛，不会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对。
那我说有没有可能在租金的部分你再去好好去思考一下？好，我举个例子了哈，小人国一天入园的游客破万个，我曾经跟他们摊商有稍微讨论一下，哦，他们两天的租金7万块钱啊。他们敢喊敢要，因为摊商进去都是有得赚的，一天光是一个烤鱿鱼啊，一天的收入破15万啊。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去讲，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盈利单位啊哈，那当然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比较，但是可以稍微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借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说毕竟也是自己地方的人了哈，我都讨生活不容易了，好几次我到摊商去看到扣除掉六日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没有生意了，我看到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很心酸了哈。那我再回到我们所谓的租金的部分，那你可以我们用一个比较公平性的方式，你也去稍微去探讨一下研究一下，好，不管一个月来他们大概平均收入有多少，你用这个方式来去评比他们的那个租金的调涨，稍微有一点这样子啊，稍微那其实对他们的生活上不无小补啦。谢谢。
好，谢谢。那不好意思，刚才也提到梅轩的这一块哈，那我这边是文化观光客，但是感觉上刚刚代表们提到的比较像新闻科的那种角色，那这个部分我们公所我这边也会建议我们公所做一个研究哈，怎么在针对新闻回应这一块，包括我们产业行销这边怎么做一个有一个综合性的窗口。那另外提到市集租金的部分，其实因为这一两年都在做一些讨论，那我们文光科这边其实有定了一个草案， 未来会针对我们的一个市级的收费规定，再做更腐蚀的一些办法定定。那还没有通过，不，还没有就是我们这边还在做一个签合的一个作业在。那希望就是未来市级的租金能够就是比较符合实际营运的一个状况做调整。以上说明，谢谢。
廖浩奇。